我们有一个祷告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对我们的引领啊，感谢你对我们的拯救，感谢你对我们的创造。有一天我们会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你的恩典一直不会离开我们。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尊你的名为师，我们让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掌王权，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加认识你。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荣耀你的名，祝福这家教会，让把得救的人加添给这个教会，主啊，复兴这个教会，主啊，求你看顾啊，你这个软弱的仆人，让我能讲出你的话语，把今天的敬拜从头到尾仰望在你的圣手，你的圣灵洁净，你的圣灵来复兴。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更加认识你，让我们能谦卑在你的面前，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有一位美籍华裔翻译家非常有名啊，他生于1920年，1943年他来到美国读书，1951年他在芝加哥大学英美文学系读博士。距离他的博士论文答辩只有几个月，可是呢，这个时候啊，他接到了从国内来的邀请信，一份接一份，要求他回国服务，建设社会主义祖国，所以他就毅然决然回到了大陆。1957年，他是第一个在他那个单位被打成右派的。被发啊下放到北大荒去劳改，曾经有几次差点饿死，如果不是他的太太以及他的岳母家接济他，因为他们的岳母是一个天主教徒，在那样的环境下，他们节衣缩食，一直支持他，给他寄吃的，他没有死。1966年文化大革命，他被关牛棚。接受平原中农的再教育，受尽了苦难。1979年，他的右派被改正。1991年，他退休，又回到了美国。2019年去世。他活了99岁，用美国人的算法，用中国人的算法，他活了100岁。他对他的人生做了一个总结，他说他的人生啊，用一个字可以总结出来，就是泪，眼泪的泪。他写了一本书，在美国出版，这本书的中文名字叫《一滴泪》，英文名字叫《A Single Tear》。他是杨振宁、李政道的同学，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人读过他的文章。1951年，他回国的时候，是李政道送他到旧金山码头上。他很奇怪地问了李政道一句话，他说：“我要回国，你为什么不回啊？”李政道笑了笑，说：“我不想被洗脑。”我讲这个故事，目的是什么呢？人生需要智慧，在人生紧要的那几步，你的一个决定能够决定你这一生是活出快乐还是满有泪水。这个人，这位先生姓吴，你们可以去查他啊。1951年的这一个决定决定了他的一生，充满泪水。人生需要智慧，你做出这样一个决定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做一个决定认识上帝。好在这位吴先生来到美国以后啊，他进入了教会，信了耶稣基督。他2019年去世的时候归到了天家。他的泪水 没有白流。一个一秒钟能够看透事物本质的人，和花一辈子都看不清楚的人，他们的命运注定是不同的。所以今天我们一起啊，来到圣经，来到传道书，让我们看一看作为智慧之王所罗门，他是怎么样教导让我们做智慧的决定。那么这人生的决定很多，哪一个决定是最重要的呢？刚才我们已经读了传道书十章四到二十节，这段圣经啊不好理解，我不知道大家读完以后有什么体会啊。当我读的时候，我最初根本不知道他是讲什么，尽管每一句话都懂，可是呢把它放在一起好像又不懂，到底在讲什么呢？有一个牧师，他从国内来美国读了神学硕士，然后呢又读了神学博士，他发誓要做神学家。有一次他见了我，他告诉我他这么多年来他读圣经，他讲圣经，他学圣经，他说有两个诀窍，也就是解经读经的诀窍。第一个我想大家都知道，他说你读圣经的时候啊，你一定要根据上下文来读，你才能理解这句话到底在讲什么，这个大家都懂。可是呢他又讲了第二句话，他说你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搞清楚它的结构，如果你不搞清楚它的结构，你根本不知道它在讲什么。这一段圣经也是一样的，特别是圣经里面的智慧书，传道书也罢，箴言也罢，诗篇也罢，它有它的特殊结构，如果你不懂这个结构，你根本不知道它在讲什么。那么我现在看一下啊，我给大家放一下这一段圣经的结构，你看完以后你就知道它在讲什么。希伯来文啊，文学结构里面有一种叫做平行交错对称三明治结构，我们中国人一般不这样写文章的时候不这样写，不这样讲，可是呢希伯来人就是这样讲啊。如果你不懂，你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那么这段圣经的话，我把它重新划分了一下啊，我把它分成了四个部分，我用不同的颜色，如果这个颜色是相同的，说明他讲的事情是基本一样的，所以我把它分成了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你会看见啊，是红颜色，也标了个 A 啊，这个地方看不清楚。那么最后呢，也是红颜色，是 A 篇。那么第二个部分呢，是那个绿颜色，把它标成 B， 那么后面也是绿颜色，标成 B 撇。那么第三个部分呢，我用蓝颜色来标啊，上个部分是 C 啊，后面是 C 撇。那么第四个部分呢，这也是这段圣经啊所罗门真正要向人讲的重点啊，第四个部分他说归向上帝称为智慧，人生最大的智慧就是认识这位上帝。我下来要把这个圣经分成四个部分，把相同颜色的部分我放在一起讲。好啊，第一个部分就是 A 和 A 撇放在一起。那么这一段圣经在讲，这两段圣经在讲什么了？他讲真正有智慧的人啊，应该顺服在上有权柄的。所以你看啊，第四节他说掌权者的心若是向你发怒啊，不要离开你的本位，因为柔和能免大过。那么二十节在讲什么了？你不可咒诅君王，不要骂做总统的啊，也不可心怀此念，在你的卧室也不可咒诅富户，因为空中的鸟必传扬这声音，有翅膀的也必述说这事情 讲的是同样的事情啊。他说掌权者的心，这在圣经里面这个心啊和灵啊和气啊和风都是同样一个字。你知道人为什么会讲话吗？为什么动物没有语言呢？因为动物没有灵，而人呀有灵，所以语言是由灵来产生，而且由灵来管制啊。他说如果你的老板如果你的上司，如果总统，如果某一个在高高在上的一个人向你发怒的话，你怎么样处理这个事情呢？他向你拍桌子，他拍一次你拍十次，他让你做这个事情，你说我不做啊，我要离职，我不干了，此处不留爷啊，自有留爷处啊。要不要人家说你一句你就回他十句，或者是人家说你十句你说他一句了。所罗门告诉我们呀，不要离开你的本位啊。如果有人向你发怒，不要离职啊，不要打个辞职报告，也不要当场说我不干了啊，不要这样。对人家的反应，你过度反应，你不要有更多的过度反应，你要冷静啊，能做到吗？在新约圣经里面，保罗有在好几个地方都讲到啊，你要提醒众人，叫提多啊，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的教导是一样的，有人向你发怒，不要以恶报恶。有人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你被一个恶人伤害啊，请饶恕他，免得你变成了两个恶人，本来只有一个恶人，你以恶对恶，已成了两个恶人。”为什么不要以恶对恶？有人向你发怒的时候，你不要怒气回对了，让你柔和，因为人柔和呀能免大过。在马太福音啊第五章啊，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他讲了很多很多的话。尽管过去摩西律法有规定，比如说摩西律法规定以眼还眼，还以牙还牙，可是耶稣他来了以后啊，重新解释了律法。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呀，不要与恶人作对，看见没有？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你把左脸给他打。如果有人打你的左脸，赶紧跑，否则你就没命了。”所以上帝只说有人打你的右脸，没说过有人打你的左脸，不要左右不分啊。有人想告你拿你的礼衣，你连外衣也给他。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啊，你就是跟他陪他走两里路啊。有人借贷，你就给他借贷啊，不可推辞。你们听见有话说要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因为了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你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如果只有这样你才能做天父的儿子啊，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也不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这有什么长处了？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怎么样成为完全人？有人骂你的时候，有人打你的时候，你要忍耐。你说这个做不到呀。太太骂一句可以忍住啊，骂两句还可以忍，骂三句忍不住了怎么办？ 最近啊，有一个啊，有一个视频，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啊？有一位美国老太太，72岁，她在 Target 里面上班，在加州的 Target 啊。她穿了一件衣服，这个 T 恤她呀是 Charlie Kirk 啊，纪念 Charlie Kirk 的，上面有 Freedom 啊，有美国国旗。他穿着这个衣服在 Target 里面上班，结果呢，有一对加州的美国夫妇，他们在 Target 看见了他，就骂他。他说：“你难道不知道 Charlie Kirk 是一个 racist 吗？是个种族主义者吗？你穿着这个衣服呀，表明你也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你是一个 racist。你。”在 public 穿这样的衣服是对我的侮辱，他说他骂的话很难听啊，他说你是一个 shit， 哎呀这样的话啊一坨屎，对他极尽侮辱。那么这位老人呢，他怎么回应呢？我不知道你们在座有没有人看过啊，我看了一下，我很感动，他非常柔和，他一点都没有生气。你看啊，这几张照片你就能看见，他慢慢的说，这是公共 public 的地方，我不愿意跟你吵啊，这是没有意义的事情，我喜欢谁不喜欢谁，我拥护谁不拥护谁，这是我个人的自由。但是呢，他那个人啊很 aggressive， 一直追着他，一直啊摄像，一直骂他，然后呢，他把这个东西 post 在网上。这个一 post 到网上了，很多人就注意到了这件事情，有人就到他家里去采访，他坐下的那一个就是去他家里采访他，就问他为什么他骂你的时候你不生气了。这个老太太是这样讲，她说他骂我呀，实际对我没有造成任何的伤害，为什么？因为我有我的信念。那么他又问了一个问题，说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很多人就去搜这个骂这个老太太的人是谁，结果就发现他是加州一家医疗机构的护士，然后呢，有人就呼吁这家医疗机构把这个护士给开除掉 fire 掉。然后这个采访的人就问他说，你同意或者是你要求不要求那个单位把这个护士给开除掉了，他是坚决不要这样做，千万不要。他说这没有什么，他没有伤害我，我也不生气。你看见没有啊？啊，遇到这样的事情啊，尽管骂他的人不是他的上司，不是他的上司，不是他的老板，但是呢，他就是不生气。不生气是可以做到的，不是做不到哈。接下来第二个部分就是讲。你不可咒诅君王，也不可心怀此念，在你的卧房，哎，也不可咒诅富户。那么什么是君王？大家很清楚啊。前一个部分讲，在上有权柄的，就是你的老板骂你，哎，你不要以恶对恶。那么后一个部分讲的非常清楚，他是国王，他是总统，他是主席呀，你不要去咒诅他。你不要成天去咒诅你们的总统，我们的总统啊，这是君王。那么富户呢？啊，原文里面是贤能的，就是这有总统，总统旁边还有其他的大臣，还有其他的什么部长呀，所以你也不要去嫉妒呀，也不要去咒诅他们。实际他在讲什么了？他说你不要谋反，不要造反，甚至连这个念头都不要有。为什么？因为空中的鸟必传扬这声音，有翅膀的也必述说这个事情。中国人有句话就是说隔墙有耳呀，就是这个意思。当你和另外一个人商议再机密的事情都有可能泄密，你甚至一点都不知道 你都可能泄密。我们知道有一个神学家是德国人，在二战的时候，这个人中国人把他叫做潘和华啊，很多人读过他的他的书，他写了一首歌叫《所有美善的力量》，我不知道你们教会唱过没有啊，非常好。这个人因为早期反对希特勒的做法，就坐牢。那么后来呢，他在狱中还加入了反抗运动，最后呢，就在德国希特勒倒台之前很短的时间，他被处死了。你知道什么叫反抗运动吗？就是谋杀，就是刺杀希特勒的行动。一个牧师，一个基督徒，应该不应该刺杀总统？哪怕他是一个非常邪恶的总统。所以如果我们明白圣经，就知道在上有权柄的要顺服，不要谋反，连这个念头都不要有。这是讲的外国人。哎，我们中国人有没有啊？哎，大家都知道孙中山，孙中山哎，到处搞暴动，武力推翻清政府。在1900年的时候，有一个传教士叫李提摩泰，他多次去见孙中山，给他劝他放弃武力，让他不要，因为大家都知道孙中山是个基督徒呀。说你放弃武力啊，不要用武力去推翻清政府。那么孙中山听了还是没听啊？我想大家都知道，他根本就没听。做的对还是不对，大家去思考，大家去评判。这是第一个部分。在上有权柄的，我们要顺服。你的 boss 啊，你的领导，你家里的领导向你发火啊，你不要跟他发火。家里没有讲理的事情啊，不要发火。这是智慧呀，这是人生的智慧。不要参与谋反啊，这是第一个部分。所罗门讲第二个部分，这个部分呀，非常难理解，可是非常的重要。他说：“我见日光之下有一件祸患，似乎是出于掌权者的错误，就是愚昧人立在高位，富足人坐在低位。”我见过仆人骑马，王子向仆人在地上步行，好还是不好？好还是不好？平等嘛，是不是？接下来，邦国呀，你的王若是孩童，你的群臣早晨夜乐，你就有祸了。邦国啊，你的王若是贵胄之子，你的群臣按时吃喝，为要捕猎，为要不为醉酒，你就有福了。因人懒惰，屋顶塌陷。因人手懒啊，房屋漏滴漏，百事筵席是为了嬉笑，酒能使人快喝，钱能叫万事应心啊。他在讲什么？所罗门在讲一件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可能从来没有意识到。他说这是一件祸患，这不是个好事情。啥事情不是个好事情了？富足人坐在低位，仆人骑马，王子向仆人在地上步行。在箴言书他讲的更多，他说使地震动的有三样，连地担不起的有四样，就是仆人做王，愚昧人吃饱，丑恶的女子出嫁，婢女接续祖母。他在讲什么呢？仆人做王，他说本该服从的仆人却掌了权，翻身农奴，做了主人，好还是不好？大家认为很好呀。鱼丸人吃饱，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啥都不做，可是他丰衣足食，要啥有啥，你觉得好还是不好？丑恶的女子出嫁呀，他说原本丑恶品德又很差的一个女子，反而能嫁到一个好人家，而且获得了显赫的地位啊，好还是不好？ 啊，婢女接续祖母，还是这是有些社会啊，等级社会啊，这个卑微的卑女取代了祖母的地位，家亲伦理的秩序遭到了破坏。这是好事还是不是好事？这是什么现象？很多人把它解释成平等啊，好事情。可是所罗门说，不是好事情。他说日光之下的祸患，他用了一个词，他说这是一个祸患呀。他用了第二个词，这是地大大的震动的事情。而且是第三个词，他说是地担不起来的一个事情。这是个祸患，这是个翻天覆地的改变，这会造成灾难的。在讲什么？他在讲一种意识形态，他在讲一种权力的分配方式，他在讲一种所有制。他在讲什么呢？他讲这些现象，你看到的这些现象，这是一个大祸临头的事情，这是个罪恶。他讲到权力的作用，这是个罪恶呀，你相信吗？很多人不相信。他在讲什么了？他讲人呀，罪人最喜欢在地上建立人间天堂，罪人最喜欢把天国从天上拉下来建立在人间。那么建立的这个天国，人间天国是天堂吗？所罗门说这是地狱，这是个祸患，这是地担不起的一件事情。他在讲什么？他在讲乌托邦呀，他在讲共产主义啊，没有上帝，我们要在地上建立一个人人平等，啊，要什么就有社，要什么就有什么的一个社会。中国专制社会2000多年，每一次农民起义，他们的口号是什么？均贫富呀，大家都要平等呀。2000多年下来，中国人有平等吗？暴力革命带来的结果就是暴力的管制，暴力的镇压。人们罪人最喜欢物理性的平等，我们地位上要一样。如果你这样建立起来的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是人间地狱。你相信吗？3000多年前所罗门就讲了，可是3000多年来，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教训，就是在历史中什么教训都没有学到。元月一号，在纽约选了一个新市长，他啊宣誓就职，他就职典礼中讲了一句话，我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他说：“纽约从此以后呀，我们要用集体主义的温暖代替个人主义的冰冷，要搞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你觉得会有吗？”所以所罗门早就知道，如果你要物理性的平等，在这个罪人充满罪恶的世界里，你要把天堂建在人间，那是地狱。第二个部分的后半部分，他说：“邦国啊，你的王若是孩童，你的群臣早晨言乐啊，你就有祸了。”他在讲什么呢？他说：“邦国啊，你的王若是贵胄之子，你的群臣爱食吃喝，为要捕猎，不为醉酒，你就有福了。因人懒惰，房屋塌下；因人手懒，房屋跌落。”百事宴席是为嬉笑，酒能使人快活，钱能叫万事应兴。他说：“你的王若是幼童啊，这个孩童原文是幼稚、愚蠢的意思。”他说：“早晨啊，实际上这个早晨原文也可以翻译成 一整天，一整天，国王跟他的群臣一整天都在宴乐，都在贪爱世界，都是懒得啥活都不干呀，这个就有祸了。陈先生戏笑吃喝，纸醉金迷，一切向前看，岁月静好，这是亡国之兆呀。翻过来，如果你的王领导若是贵胄之子，贵胄之子就是富裕高贵有智慧的，吃喝是为了捕猎，不是为了醉酒，你就有福了。所以一个国家的领袖非常的重要，你选出什么样的人，你就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你就会得到什么样的待遇。这是第二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讲的是要送福在上有权柄的，第二个部分大家一定要知道什么样的体制，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是最好的，是最适合所有人的。那么第三个部分他讲愚昧人，凡事不预备啊，后面就讲了很多很多，就是你做任何事情的都要预备啊，因为大家读过我就不读了。实际上他总共啊讲了五件事情，在日常生活中你做事情之前一定要预备好。第一件事情是挖陷阱的自己必掉在其中啊，大家就要知道这个必在原文里面是没有这个字的，有可能他说你挖陷阱的时候你有可能掉进去，如果你不注意的话这个必啊不一定发生。你挖坑的时候你今天没有挖完，然后呢你在旁边要搞一个提醒我标志我，这样的话你知道这个边沿在哪里，危险在哪里，你下一次或者别人过来的时候啊不至于掉进去，所以你事先要做好预备啊，这是第一个要准备的。第二个是撑啊这个猜这个墙垣的，必为蛇所咬，不一定啊，你如果你有预备就不一定。在中东啊那个地方很多人喜欢用石头垒墙，那么如果你觉得这个墙不好，或者是你要重新搞这个事情的时候，重新垒一个墙的时候，你就要把原来垒的墙要拆掉。可是拆的时候，因为中东那个地方比较温暖，蛇呀在喜欢在里面安家落户，所以你要小心啊，不小心就会被蛇咬。第三个要预备的，说你凿石头的挖石头的时候必受损伤，不一定啊，如果你有预备就不一定啊。我不知道大家干过体力活没，比如说这地方有很多石头，你挖其中一块的时候你要想到这一块石头拿掉这一块会不会塌方把你塌进去啊，所以你一定要提前做好预备的。那么第三个预备，第四个预备，你劈过木头吗？劈过柴吗？他说你这个斧头啊若是动啊没有磨好，你去劈柴啊会出危险。为什么呢？你要费更多的力气，有可能这个斧头会脱把，脱了以后打到别人或者打到你，所以你事先就要磨好这个斧头，然后呢也要注意这个斧头好会不会掉下来，所以要做好预备啊。第五个预备，大家觉得啊，你见过有人耍蛇吗？好像印度啊，好像这些地方的人喜欢耍蛇啊。他说你这个耍蛇的时候啊，一定要先吹长笛，先吹笛子，因为蛇啊对这个音乐很敏感。当你吹笛子的时候，这个蛇呀，它就专心致志的，对这个音乐，非常的感兴趣，它不会再同时攻击其他东西。意思是什么？你先这个次要把这个次序颠倒过来，先预备好，而不是先去耍蛇，先预备好，然后蛇就不会咬你，啊。那么 所罗门用生活中的一些例子告诉我们，凡事欲则立，不欲则废，甚至有生命的危险，一切先要预备好。那么后半部分呢，他说愚昧人啊，他的劳碌是自己困乏，因为他连进城的路也不知道。愚昧人呀，什么是愚昧人？他忙个不停呀，什么都啊，天天在忙，忙着挣钱，忙着炒股票，忙着买房子一套再买一套，他连那些最简单众人皆知的事都不知道。什么是最简单众人皆知的事情呢？就是有上帝呀，有今世有来世呀，你只为你的肉体，你只为你今生预备，你为什么不为你的将来预备？为什么不为你的灵魂预备？这是最简单的事情，世人皆知的事情。那么为什么连进城的路都不知道了？为什么不是出城的路？为什么不是回家的路了？有谁知道吗？奥古斯丁还写了一本书叫《上帝之城》，我不知道在座读过没有。他说人世间只有两座城，一座城叫上帝之城，一座城叫人间之城。实际上他这个讲法是从圣经来的，在启示录呀，实际上你读过启示录，你知道在上帝的眼里只有两座城，尽管在人世间也不知道有无数的城，可是在上帝的眼里只有两座城，一座城叫天上的耶路撒冷城，一座城叫大巴比伦城，也叫大淫妇，天上的耶路撒冷城也叫基督的心腹，这个大家都知道啊。什么叫大巴比伦城呢？凡是不信的，凡是其他宗教信仰，凡是所有的人间机构不信耶稣的，都是大巴比伦城，都是大淫妇。凡是信耶稣的，进入教会的，都是新耶路撒冷城，上帝之城，所以连进城的路他也不知道，就是这个意思。圣经里面啊有一个故事，大家应该都知道啊。耶稣用这个比喻，他讲一件事情。他说，这个主人呀，准备解雇这个管家。那什么原因了？没有讲，所以这个管家很聪明，他知道他马上就没工作了，所以他在他有工作的时候，他就利用使用主人的财富给自己留后路。那么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等到他被解雇了以后，有人他已经把后路留好了，那些他把关系都搞好了，别人会给他提供工作，或者是别人会帮助他。那么耶稣用这样一个比喻在讲什么呢？在讲在我们在这个地上钱财有用的时候，我们要把财宝不要存在地上，存在天上。所以还在讲预备，要为将来预备，要为永生预备，要为我的灵魂预备。OK， 第四个部分，这是所罗门要讲的最核心的部分。他说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愚昧人的嘴通灭自己。他口中的言语起头是愚昧，他话的末尾是奸恶的狂妄。愚昧人多有言语，人却不知道将有什么事，人却不知将来有什么，他身后的事谁能告诉他呢？智慧人的口啊，说出恩言。为什么智慧人的口会讲出恩言呢？在以弗所书里面他讲的，我们信主的人啊，这个污秽的言语一口都不能讲。那如果讲了呢，他会叫神的圣灵担忧。那么在这个地方，什么叫智慧人？就是有神的圣灵的人。你有了神的圣灵，你讲话就不一样，你会常常感谢神，你会常常赞美神。我们每个礼拜天 开始的时候都是感谢神、赞美神，所以智慧人的口会说出恩言。那么愚昧人毁灭自己啊，在这个地方，所罗门把愚昧人分了三种，或者是，愚昧人有三个特点啊。第一个特点是，他说愚昧人用嘴当面自己，愚昧人的嘴他管不住自己的嘴的，他用自己的嘴把自己套进去了，意思是什么呢？他说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他说了那么多都是废话呀。第二个，他说他口中的言语起头是愚昧，他话的末尾是奸恶的狂妄。什么意思了？满口谎言呀，愚昧人成天撒谎，而且不以撒谎为耻，他觉得撒谎哎是生活的一个部分。你有没有听见啊？经常会有人说的一些愚昧的话、愚蠢的话。什么叫愚蠢的话呢？打台湾我捐一个月工资，你觉得这样的人成天的喊打打杀杀，抗美援朝，第二次抗美援朝，我在美国，中国和美国打起来，我就去在背后放火，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愚昧人打打杀杀呀，讲的都是谎言呀，打起仗他躲得比谁都快啊，他绝对不会上战场的，这叫谎言。第三个表现，他说愚昧人多有言语，人却不知道将来有什么事，他身后的事谁能告诉他呢？愚昧人成天计划未来，讲未来，话多得不得了，可是呢，他从来不会想到他还会有一天会死啊，死后去哪里他从来没想过。福音书也有一个，耶稣讲过一个比喻啊，大家都知道，一个财主他东西多得不得了，这是一个愚昧人，他说呀，我这财产多得没地方放呀，嘴里不断的念叨，他说我把这个仓库拆掉盖个更大的，把我这些财富放进去。耶稣说，无知的人哪，我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不富足的也是这样。什么是愚昧人？从来不考虑，只考虑肉体，不考虑灵魂，只考虑今天，不考虑未来，这叫愚昧人。所以今天的话，我用传道书10章4到20节，让我们看到了一幅所罗门让我们知道的，在人生平凡的人生中，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智慧？讲了四点啊。第一点，顺服当权者，不要去造反，不要搞暗杀。第二个，你一定要，如果你是民主要去选举，你要知道应该选什么样的政党，他的主张如果是搞平均主义、搞社会主义、搞共产主义，你要知道这个结果是什么，会给你带来什么。第三个，今天就要做好准备，不要等到未来，不要等到明天。第四个，人生的智慧有很多，你一个决定没做好，你的一生可能成为一滴泪。可是人生的智慧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认识上帝，认识上帝以后有没有做得胜者，有没有天天背起你我的十字架跟随神。感谢上帝，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圣经赐给我们，让我们借着圣经能够认识你。主啊，你已经救了我们，你让我们能天天的跟随你，你让我们除掉肉体的作为，你让我们除掉我们的血气，你让我们有智慧。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人生做决定的时候把你放在首位，祝福这家教会，求你的圣灵充满他们，求你医治他们， 他们身体有疾病的，灵里软弱的，心里作难的，主啊，求你今天就扶持他们，把这些东西拿走，给他们力量，帮助他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所以听了今天的道理，觉得你是有智慧的人。